只要装得像。张二金一向不务正业，有时还爱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。前些天报上登了一则社会新闻，说有个人故意撞汽车来勒索医药费，这一下触动了张二金的神经。他心想，我何不也来试试，说不定能赚大钱呢。于是张二金就试着干了几次，果然每个月都能弄个两三百块的。干得多了，经验自然越来越丰富，野心也越来越大。为了伪装得更像，多骗对方点钱，张二金故意在倒地的一瞬间把鼻子弄破，制造血淋淋的假象，这一来可把那些司机吓得够呛的。有一天，张二金又在大街上瞎溜找目标，在一个小丁字路口，他远远地看见一辆进口小轿车驶了过来，走近一瞧，是辆外地车。他眼睛一亮，凭经验，开这种车的都是有钱人，又身处外乡，大多抱着破财消灾的想法，出起钱来肯定比在本地的主痛快得多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于是一场好戏又开演了。果然一切都按照张二金预先设想的那样，司机紧急刹车，张二金倒地，再狠揍自己的鼻子，让鼻血快点从鼻子里涌出来。接下来就应该是司机下来和他谈私了的事情了。张二金闭着眼睛，果然感觉有人到他面前来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他叮嘱自己一定要沉住气。他感觉其中一个人俯下身来，用手轻轻推了一下他，紧张地问，
哎，喂，哥们儿，怎么样，伤得重吗？
张二金故意地慢慢睁开眼睛，竟问他话的是一个蓄着两片小胡子的男人，在他旁边的是个光头，在旁边的还围着几个人，可能是过路的吧。张二金不答话，只是装模作样的不断的呻吟，显得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。光头和小胡子有点不知所措，慌慌张张的就把张二金抬上车，说是赶快送医院。围观的几个人中有个小伙子挺热心的，对张二金道，
大叔啊，你赶快报个号码，我给你家里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别着急，你先去医院治伤要紧。
张二金肚子里觉得很好笑，为了把戏做足，他于是就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了一遍，还假亲假意的连连向那个小伙子道谢。光头和小胡子的车很快就上了路，张二金真的就以为两个人是把他送医院。可等开出了一段路，他觉得不对劲了，这车怎么一直朝城外开呀？忽然他听到小胡子埋怨光头，
让你小心你就是不听，这下好了，惹麻烦了吧。
光头问他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小胡子鼻子里哼了一声，
这还不容易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小子扔了完事。
张二金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，心说，
好啊，怪不得车往城外开，原来是把我扔了完事，你们也太小看我了，不行。
他正要吼，只听光头又说，
幸好咱们俩跑得快，要是警车来了，咱们还得被通缉呢，到时候全晚了。
小胡子急忙止住他，
你他妈的说啥呀，小心让那个小子听到了。
光头也意识到失了口，连忙回头看，张二金紧闭上眼，光头这才嘿嘿一笑，
嘿，你放心，他跟死人一样，要是听到了，我立马做了他。
光头这一句话后，让张二金吓得一缩脖子，再也不敢开口了，心里直骂自己倒霉，怨谁也不行，咋偏偏撞上这两通缉犯呢？这不要命吗？他动也不敢动，索性盼着他们赶快把自己给扔了。车又开了好一会儿，小胡子接了个手机，然后方向盘一打，车就一拐，拐上了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，向前开了一阵，然后停了下来。小胡子和光头四下看看没人，把张二金从车上往下一扔，然后调转车头就扬长而去了。 直到他们跑得没影了，张尔金才敢睁开眼睛。他站起来，不由长吁了口气。
哇，谢天谢地，这两个人总算没对自己下毒手。可再想想自己，白折腾了一气，啥都没捞着，不觉丧气极了。
他辨认了一下方向，发觉这离市区还不是挺远，于是就一步一步朝城里走。到了家里，张尔金忽然想起来，既然这两个家伙是通缉犯，那举报肯定有赏。问题是自己当时没记下他们的车牌号码，哎，他真恨不得扇自己两嘴巴。他正跟自己生闷气呢，突然又想起自己那辆自行车还在出事的地方，赶紧出门去找，不想与慌慌张张进门的老婆撞了个满怀。老婆看见他打了个愣怔，随即疯了样骂道：
你这挨千刀的，昨天让车没把你撞死，报应10000块就让人这么给骗了。
张二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听老婆说了半天才明白，原来就在他出去撞车的那会儿，有个自称是医院工作的人员给他老婆打了电话，说他被汽车撞成重伤，肇事的车辆已经逃逸了，警察正在追捕当中，让他老婆马上带上10000块去医院交押金，先救人要紧。这人说40分钟后在医院大门等他老婆。他老婆一听男人出了车祸，光顾着着急，哪里还会细想，连忙去银行取钱，随后赶到医院。果然看到大门口有个穿白大褂的等着他，说是赶快要去交押金。于是他老婆就稀里糊涂地把钱给了那个人。后来突然想想不对，再回头找，那个人已经没了人影。再跑到医院里面一问，根本就没有那回事，这才知道遇上骗子了。张远京听完差点没瘫在地上，半晌方才回过神来，闹了半天原来是我自己被人耍了。冯硕，那个问自己家里号码的小伙子，与光头小胡那两个家伙原来是一伙的，他们这手玩得真狠啊。张二金悔呀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正悔恨时，他老婆一个嘴巴朝他上过来，骂道：
你这个缺德鬼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快给老娘去公安局报案呢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